见身见观法，法成草，诸位善知识，大家早安。请翻开本次第四页的上半部，上半部我们解释到这个是这个字，上半部就是第四行最后两个字，是字是草。那么这一段我们上一回大力都解释过了，接着我们就看着稍微补充一下。上一回提到古欧韩曰，是何归海无父本名，是现出家且贤称世事。这里就补充世现的意思，世现也就是古印度四种的社会阶级，第一就是婆罗门，第二刹帝利，第三吠舍，第四所陀罗。第一种的婆罗门，也就是祭祀的阶级，它是四性当中最高的，翻译叫做净行。第二种刹帝利，也就是王种。第三吠舍，就是商贾，也就是做生意的人，叫做吠舍。第四首陀罗，就是一般的农民。所以印度有四种的种姓，这个就是世姓。但是世姓出家之后完全都称世氏，也就是世家的姓氏，这个就补充说明世姓的情形。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大师名讳，这个就是在第几行呢？第九行。大师名讳，卢西图以称名为尊，故此名有迁于父母者，而父是称之，中下以避民为尊，父母弃亡，闻名则心惧，故人会之。然庙中不会，宁闻不会。道宣即大师名也，感通等事，如房圣。卢房宋朝高僧传。好，先看到这。 大师名讳，大师的名称，他有所避讳，避讳就是不敢直接称道宣的这个名次，所以加一个讳字，大师名讳，也就大师的他的名称。如稀土，就如同稀土，就印度，他们是以称名为尊的，直接称名作为尊贵的情形，所以错而指的他的名称有千代于父母的，而后世的人来称呼他的。中夏以辟名为尊，中夏就指我们中华，我们中国，是以避免作为比较尊敬的情形。父母弃亡，闻名则心惧，这个念惧就是敬佩的意思，故人讳之。我们中华是以避免避讳父母亲的名称作为尊敬的，父母亲既然过亡了，也就过世了，闻名则心惧，我们听闻到父母的名称，内心就很惊，就是内心就是惊别，很惊异而悲伤的情形。所以一般人对父母亲的名称通常都避讳不说的，南庙中不会，灵文不会，然而在庙当中祭祀的这个时候，在庙当中祭祀的时候，他是不避讳。而临文面临写文章的时候也不避讳。道宣即大师名也，道宣也就大师的南山大师的他的名字，感通等事，至于感通等等的事情，就如同房宋朝高僧传，房有大的意思，也就是伟大的宋朝所做的高僧传里头所记载的情形。那么现在我们也不妨就依照弘一律师他老人家有编写南山道宣律嘱弘传律教的年谱，根据弘公所编的道宣律嘱的年谱大力来说一说。道宣律嘱它是在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岁次丙辰，这一年它是四月八号，生在京兆，京兆也就都城， 生在都城。在他十岁的时候，就变难的变难群书，周边阅览很多的书籍。在十二岁就善于熟悉这个文藻，对文字词藻就很熟悉的。到了十五岁，对佛法僧三宝他就有了信心。他喟然地感叹这么说：世间笼络难可长保，世间的荣华富贵是难可长长保住的。因此他就前往去侍奉日莲寺的慧君和尚。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在两旬之间就可以诵念了背诵《法华经》一部，也就是二十天他就将一部《法华经》背诵起来。《法华经》有七卷哦，在二十天当中能够背起来，这个不容易的，所以他老人家记性非常好的。在十七岁这一年，他就剃落了，就剃度了。二十岁，他就奉诏依自守律师所去主持，顶戴宝函，绕塔行套，招感设立降落宝函，他就尽所居住去。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这一年他依持自守律师听习律藏，才听了一遍，他就想要归山去坐禅。和尚就教导他说，也就是慧君和尚，他的剃度和尚就教持他说：借请定名，非方有趣，使听未闲，此犯焉事。说借法持的清净，修禅定也能够定性非常的明显。那般若的庙会它才有根据嘛，你刚开始听习律藏，对律法都还未能够熟悉，对开车吃饭你怎么能够认识呢？所以听了之后，他又前往去听略，又听了十遍，听了十遍之后又想要坐禅了。和尚他就又开始说：更加听十遍才可完遂你的心意。所以他又依教奉行前往律岩去听习。当时自守律师他就命令他复讲，开始还不敢接受，推迟不了，他才依教 复杂。那么总共听力啊，20遍哦，10天就经过6年，经过6年啊。在他31岁的时候，因为高祖投胎即可生年，于是他就隐居到终南山洪德寺租马啊南落。在这一年的6月，他就开始做横事草，做横事草。在他32岁的时候，又出了10毗尼一钞，有3劝，来帮助解释横事钞。那么草稿才完成，就流传到了新罗，就韩国，而我们中国这个地方却断绝了，就没有10毗尼一钞。到了宣宗大中元年，大中4年，才从新罗国复还。原来有3劝，但是下劝已经遗失了，后来就将2劝开展成为4劝。